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节次呢，我们就谈到了有关杨雄跟桓谭在论命跟形神的一个观念。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王充对命和他面对一个生死的看法是什么。那么王充的这种哲学思想，其实最重要就是在他的命论思想是最有特色的。那么他在《古相篇》里面，或者《初禀篇》《命义篇》《性偶篇》，都有谈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因此他会告诉命是怎么去形成的，怎么样的在我们人的骨骼表象上去认识它。那么这个命是怎么形成呢？王充还是从一个唯气论的角度来看待，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说，人是秉气而生，含气而长的。人的性命如果本质于富贵，那出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啊。那么这两句话其实就在说，命是因着气而产生的，而禀气是决定我们生的时候所禀的气是什么。那么生的时候所禀的气好，那自然就好；生的时候所禀的气不好，那当然就不好了。那么因此他会讲说，所谓的命啊，是出生禀德而生也，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命啊，是承之于父母的气，在父母受胎。我们在受胎的时候啊，就已经受命了。那么因此我们这样去思考说，这个命啊，既然是由气而成，气构成了我们人的形象，那么形象构成了我们人的身体，因此身体的结构啊，按照王充的看法，就会显露出人的命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人的身体来就能够知道命，在王充认为是容易而又不会错。所以在《古相篇》有人就这么问他了，他说啊，有人问说，人的命是很难知道的。王充说，命其实不是那么难知。那可能有人问了，知有什么用呢？从哪里一个角度来知呢？王充回答是从骨体来说。他说这个骨体啊，就如同我们用那个斗啊跟壶去挖这个米，就知道它有多重的重量一般。所以他就说这是叫骨法。那么也就在骨法上就能够断定这个人他的命的好坏，也就是人生的骨节的构造来知人的命。所以王充他特别提到说，像古代帝王圣贤呢，都有特别的这种身相，所以他们都能够做帝王。他认为这在古代的经传里面是非常的多。那么王充对于这种经传骨相的说法也都非常的相信，也就是他会把这种骨相的一个说法论断到这个命的一个基础上去做一个探讨。那么王充在谈这个命作为一个理论基础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谈。一个是自然的必然性，就谈命；一个是自然的偶然性，那去谈一个所谓的遭遇信偶的问题。那我们先谈谈他所谓的自然必然性的命是什么。王充他认为啊，人一生的命运吉凶、祸福、穷达、贫富，都是来自于我们出禀的气去决定的，并不是人的努力、人的节操就能够改变。那么因此一方面王充把命会归之于天，去说这是人力所不能够勉强的，而另外一方面王充又认为命它控制了我们人们，所以从地位的角度来看的话，从王公到庶人，就到一般的老百姓，从才能来看的话，从圣贤到下愚的人，就愚笨的人，就普遍性来讲的话，王充认为凡是有守目之类，就是有头有眼睛的，就是含血之属，没有不有命的，也就是本于自然的命左右了人的一切。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读王充的其他篇章的时候也会发现呢，他把命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有死生受夭之命，有贵贱贫富之命，这是一种啊。那么在气受篇里面他特别强调啊，说有当畜子之命呢，有强弱受夭之命。那么什么叫畜子之命呢？就是依冰烧压逆所造成的。那这种命是什么呢？就是代表我们遭遇的灾祸来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遭遇的灾祸当然是指的我们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么是不是遭遇也有好的一面呢？当然是有。那我们总是会觉得很多的这个灾祸会 不是人为所能够控制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当处子之命，就是王充所谓的兵稍压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讲说另外一个命啊，就是穷弱受妖。那这个部分来讲，王充发挥的就特别的多。那么他认为这两类的命都是注定而不可变更的，也就是说人的形体不能够改变，寿命不能够增减。王充其实他很巧妙的说明，有些动物的形体是可以变化，人既然是动物，为什么人的形体不能改变呢？那么他是有谈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可见，如果说人秉的正的气，它自然就跟物不同。可是我们又怎么晓得什么叫正的气，什么又是不是正的气？那么这个部分他就讲的不是很清楚。贵贱贫富的命啊，在王充看来其实是彻底是被注定。那么这种注定的情形该怎么办？古相篇里面王充就有一段很有趣的说明。他认为啊，气就是器具的器啊，也就是他用气来做比喻，来说明人的命必在身形，命必定可以由骨相来表现，因此有了人的形体，才有人的生命，才会显出人的瘦腰穷弱跟吉凶祸福。所以就人的生理组织来看的话，那么王充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他一定的价值在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着重在生理组织，着重在形体本身，那么这不就是以形体来决定一切的命定论了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去讲一个命定论，对我们个人的生命，对于一个国家要不断的在政治的制道上去努力，而达到长治久安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把国家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也好，那如果都命定了，那还有什么意义？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王充呢，他不只是认为人有命，他甚至认为国家啊，这个国也有命。国家的治乱是在命，而不在于国家君王的是不是贤能不贤能，他认为跟这个无关，也跟政治的清明不清明无关。那么这个部分在《治其篇》像《命义篇》里面呢，他都谈论的不少。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了王充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那么这种国命的观念，把它放在人命之上，政治行为的意义和主动性啊，就完全被他这种国命论啊给取消掉，而传统的君相造命的这种说法，也就等于说完全被他给否定了。那么王充为了贯彻这样的一个命对于人生的一种支配力量，所以他非常反对当时流行的三命学说，也就在《命义篇》里面所提到的。古时候给了我们有这种三命，一个是正命，一个是随命，一个是招命。那么当然在王充看来，正命啊是代表了一个性柔骨善，他本来就好而得到了吉，那就是正命。而随命呢，就是努力的去用功认真，自然就会得到福报，得到吉。如果纵情私欲的话，就会得到灾祸，得到凶，那这是随命。那么招命的就行善得恶，行恶得善嘛。所以基本上来讲，王充是比较不赞成随命的。那么依着随命的说法，其实是在命的观念当中啊，还保持了我们人若干的一种自主性，其实也是对我们人生前途提供了某些保证。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不为王充所允许，这可能是跟王充个人的生命历练经验呢有一定的关联。王充总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努力了那么多，却没有得到相同应的回报。那么于是说，这样的一个三命说，对他来讲，王充对于人的一种生命是由气禀而得，生命出现以后，人的终身命运就这样决定了。那么禀气厚的命好，禀气薄的命不好，人为的力量没有办法去改变。那这样的一个彻底命定论呢，你不论是不是去对这个正命随命招命抱持什么看法，那事实上是都是值得我们去做批判跟反省。而更重要的是说，他在谈一个命的时候，他去谈一个所谓的遭遇性偶，也就从偶然性来看。关于必然性跟偶然性的关系，其实是王充命定论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他把命当作是一个自然的必然性，是人力所不能够改变，形成了命定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遭遇性偶来自于自然的一个偶然性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他所谓的遭，所谓的遇，所谓的性，所谓的偶，是代表是什么意思。当然王冲所谓的遭是代表说我们遭遇到一种出乎意外的非常打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如果我们人的命善禄盛超过了它，那就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命善禄盛超不过它，当然就会起很大的损害的作用。那么王冲这样的一个说法，无疑就是对于命定一切无所改变。但是我们人呢，有时候相对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啊，其实是可以来克服遭的事物。那么这就是我们人跟一般的其他的物不同的地方，也是人最可贵的地方。而王冲所谓的欲啊，是代表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欲主而用。如果不欲主而用的话，虽然有好命，也是不能够富贵的。而且欲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不期而得的一种偶然机会，那就好像我们在路上捡到东西啊，在田野之间捡到东西一样，没有什么费什么力量，不求自制，不做自成。那我们不可讳言的王冲所说的欲啊，的确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常常有这种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欲的观念绝对化了，那就如同肯定偶然的机会决定一切。如果我们会相信这个的话，就会使得我们人苟安于现实生活，而不去做创进奋斗的努力。而王冲谈性跟偶又怎么去看呢？王冲讲性呢，是遭处得善恶，获罪得脱，叫做性；无罪见居叫不性，就有罪但是他却脱逃，没有被定罪，那他认为这是性；没有罪而被抓去关了，这叫不性啊，这是他所谓的性。那偶是什么呢？偶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可能跟你的主人有所乖违，所以不被他所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命的时候，是代表王冲从一个偶然性的一个处世之命来出发，认为人的客观力量能够起一个决定的作用，命和性偶的关系是相对而显的。虽然说性和不性，偶和不偶，表面上固然不是以自己的意识来转移，是由自然决定，实际上如果没有自己的存在，没有自己的作用在其中的话，其实那也不会跟我们自己发生任何关系啊。何况是因时因地的不同，对象的不同，每一个人所具备的条件也不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不同的情形底下去要求收获的效果一样呢？那么可见这样子是有问题。所以他的这种遭遇性偶的一个概念呢，我们也是可以来做一些反省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虽然有限定，但是不就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人只要去努力啊，尽力为之，多少是有一些改变的可能性。何况是说我们尽力去做一件事情，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它本来就是我们生命欲求的一种通窍，也是我们生命力所表现的一个场所。如果说没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我们人生命的欲求就会被封闭了，被堵塞了，那么生命力也就被局限而不能够被表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王冲的命啊，那很显然就是不符合我们的需要。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努力的角度来去改变我们现实的命，或者就政治的作为上，一个君王怎么样能够察纳雅言，来把我们的政治之道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去。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倒是觉得孔子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必偃，表示出了一种上行下效的风气。那么这种上行下效风气是要带动的，那么如果带动了而去改变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讲政治的教化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国家去长治久安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王冲的这样一个命论的思想其实是有相当值得我们去斟酌去反省。那我个人是不赞成王冲的这样一个命定论。那也就是说，如果 我相信了这样的一个命定论的话，那我后天的努力，我的作为都是毫无意义的。那请问听着，你还要努力干什么呢？那么王聪去面对一个死亡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完全是接受还谈的评审官。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思想家或者哲学史的著作当中常常会把王聪摆在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待，我想那就是他的一个形神观的一个看法上。那么王聪他不但是继承了桓谭的形神，而且他也收取了吸取了管子啦、庄子啦、黄帝内经啦、像淮南子的一些思想资料，然后形成了他特别独具特色的一种形神学说啦。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像生无不死的观念，那么这样的篇章很多啊，比如说像论衡里面的论史篇、史伪篇、纪要篇、定轨、研读、博藏、解除、释义、记忆，这九篇文章几乎都是在谈生无不死的观念，也就是有血脉的动物都会有生死，人的寿命的长短可以是依着人的形体去显示，当然形不可变，命也不可变，但是最后的结论是有生必有死，这是王聪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他也认为人死不为鬼，那是必然的。生无不死是王聪立论的起点，可人死了以后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存在，那是王聪更关切的一个焦点。他提出了几个看法。第一个，他认为啊，物死不为鬼，人死也不为鬼。他说我们来查验一下，考验一下，一个东西一个物没有了，它不会成为鬼啊，所以以此推理啊，人也不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性质。第二个，他认为精神归于天，骸骨归于土，就是地了，人死后啊不具有生人的这种形体。他说如果有生人的话，如果说我们真的说人走了以后会变成鬼的话，他说那不得了啊，从天地开辟人皇以来，谁寿而死，中年夭亡，那数以亿万计啊，那如果数以万亿万计的话，动辄就会看到鬼啊，在路上一步一鬼，那甚至于满堂营亭路上是鬼，楼台亭阁是鬼，那这样子不是到处都有鬼的吗？那也就是鬼充塞了街道巷路，充塞了楼台亭阁，那因此我们不会只见到一个鬼两个鬼嘛。所以他认为我们人之所以会看到说有鬼，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主观臆想和虚幻错觉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是他第二个看法。第三个，他看法就是说气呢是需要有形而知的，人死就如同火灭掉一样，怎么还要需要谈到鬼的问题呢？所以他强调人死不为鬼。最后一个，就是王聪认为啊，鬼神其实是阴阳的别名，鬼神就是阴阳的别名，像论史篇他就特别提到，他说鬼神啊是恍惚不见之名，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所以叫做鬼神。所以他把这个鬼字解释为归的意思，就是归去来兮的归啊。那神呢，他把解释为恍惚无形的，所以他说鬼神者阴阳之名也。那么因此这个鬼啊并不是人死后精神变成的，而是一种有烈毒的妖想之气，那么这在纪妖篇他就谈的很多啊。所以王聪呢用气来说明实际上不存在的鬼神，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又把鬼神来讲说是一种妖想之气。我会觉得哈，虽然他是否定鬼神，但是不够彻底，甚至于我觉得他的思想是陷于矛盾之中。那么这个部分听者们不妨去比较一下论史篇跟纪要篇，它是有内在矛盾的。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听众的听讲，谢谢大家。